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1981年，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化学探矿方法，对秦始皇陵先后进行了两次测试。他们先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上钻眼取土作为地质样品，经过精密的室内化验，惊奇地发现土壤中汞的含量为70到1500个 ppb， 1/10的缩写，平均值为205个 ppb。测试结果表明，秦始皇陵地下拥有大量的水银，未排除陵冢封土本身就带有大量水银的可能性。地质工作者详细地查看了史料中关于秦岭封土来源的记载，其中郦道元《水经渭水注》记载较为详细：鱼池水中离山东，本岛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趋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于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这段记载告诉后人，骊山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动的，因秦始皇建陵筑起长堤，泉水才折北向东。至今在陵南约3公里处还有一段残长约1500米、高10米的长堤残迹。同时记载还说明秦陵用途取自鱼池。至今在秦始皇陵以北约1.5公里的鱼池村南上有一大坑，其容积超过秦陵封土的体积。1982年5月，地质工作者再次来到秦始皇陵，特意从鱼池村坑中取土化验，其结果表明鱼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仅为5到65个 ppb， 平均值为30个 ppb， 比秦始皇陵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约低7倍。如果郦道元的记载无误，这说明鱼池村坑中的土壤原来含汞量微乎其微，运到秦陵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是来自秦陵地宫水银挥发所致。以此类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迹象灌输是可信的。与此同时，地质科学工作者还测出秦始皇陵的强汞范围是1.2万平方米。如果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储汞的厚度再以10厘米来计算的话，则墓穴内水银储量的体积约为12亿立方厘米。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依据显示，汞在20度时的密度为每立方厘米13.564克。那么秦始皇陵内原来藏有水银的理论数字应为16255.2吨。因为陵内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动起来当然就不是平铺的倾入墓底。现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现代汞的生产能力估计，陵墓内储有水银应该是100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立，再由单砂炼汞的比率86.26%推算，秦始皇陵内的巨量水银需由约115.928吨单砂提炼而成。中国古代炼丹家很早就发明了用16罐加热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银的方法。秦始皇陵地宫内储有100吨水银，在这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数字。假设这个数字是成立的，用什么方法或证据来加以证实呢？或许只有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和秦始皇陵区附近的汞矿等方面来考察更合乎逻辑。司马迁在《史记·霍职列传》中曾说过，巴蜀寡妇卿，其先得丹学，善其力术士，家颇不资。从后来有个叫徐广的人补充涪陵出丹来看，这里应指今天的四川彭水县。《新唐书·地理志》载，真州土贡丹砂，真州便是今天四川綦江县。另据地理资料得知，酉阳县也产汞。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四川东南彭水、綦江和酉阳地区，构成了一个产丹砂的三角带，其中又以彭水产丹的历史为最早， 持续时间也最长。实际上，与之毗邻的贵州省的汞的储量、产量目前居全国之首，其中与四川彭水三角区不远的铜仁、德江、思南、铜资等县也早有盛产朱砂、水银的记载，而这些地方发现和开采的历史不晚于四川东南或者更早些。另据《宋史·石货志》载，水银产秦、皆商、奉四州，又载朱砂产商宜二州，今天的山阳县自唐以后属商州，在县西南金钱河上游的西坡岭、丁家山、石家山等地有汞梯矿，至今仍在开采。而元和郡县志曾说，兴州开元汞朱砂，长沮县接西山在县西北53里出朱砂，百姓采之，历代不绝。再据《明医统治》记载，浔阳县水银山在县东北240里，山出水银朱砂有洞。经现代地质部门勘探，在公馆和竹筒两乡相接的大小青铜沟一带，竟是一处长达100余里的特大汞梯矿床，定名公馆汞矿，其藏量居西北地区之首，列全国第三位。据古矿洞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开采的历史可远溯到汉代之前。按照王学礼的说法，巴蜀寡妇卿之所以名在于《史记》，正是他家数世开办汞矿致富，而又切中了秦始皇对汞的需要。至于浔阳、山阳、略阳等县采汞的上线年代，虽不能确证始于秦代，但通过政权力量和专制手段迫使全国交献物资的事实，未必都能详录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处秦地、采运匀称便宜的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为由公馆到两河关可溯浔河水运到宁陕，后沿子午道抵达长安，再转秦岭，全程不足300公里。由山阳到商州，本来有一条古道相通，再走五官道直趋秦岭，也不过230余公里。至于远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银，当是跨长江溯嘉陵江而上，沿米仓道或金牛道越过巴山，经汉水，再过包斜道、躺落道或子午道这些千里栈道，便可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从汞的产地和运输线路来看，秦始皇陵里有100吨水银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和海的流动，至少当初的设计者是做了这样的构想。那么这些水银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动的呢？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记》中的机象灌输和《汉书》中的机械之变的记载，对这千古之谜似应有所悟。在古代，机的含义只能指机械，而同近现代以热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械机器却毫不相干。灌输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而象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往复不已，以期达到水银流动不辍。然而这种构想应该算是设计者或建造者的一厢情愿，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的科学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做工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徒劳。由此推知，秦始皇陵内的水银河是无法也不可能长期流动的，它只能在机械的推动下缓缓地流动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枯竭状态。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尚不能确切地详知创造以水银为江河大海流动的壮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机械，但这或许反映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永动机的尝试。当然，秦始皇帝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神奇构造 其真实用意恐怕还不是主要象征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如同吴王阖闾七桓公墓中以水银为池一样，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盗。由于水银的熔点是-38.87度，即使常温下的液态也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物质，人一旦吸入相当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致伤亡。墓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汽挥发层面。秦始皇陵地宫用相机灌输的方法来搅动水银，不但是模拟的江河湖海奔腾起来，而且弥漫在墓内的高浓度汞蒸气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的物品长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还可毒死胆敢进入地宫的盗墓者。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